徐讲师为我们分享 Link Protocol Overview， 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谢谢大家在下午还跟我们待在一起听我的 presentation 啊！我本来打算给大家放一首激情一点的音乐，看见大家都很困了，但可惜这个音响设备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就是放不出来，所以还是来听我的 presentation 吧。然后我今天讲的是这个 Link 协议的一个 overview。我想知道在场的各位人有没有用过 Link 的 ？OK， 哦，比我想象的人要多很多啊。这个 Link。是微软开发的一个那个多媒体的视频的在线视频的会议系统，它有很多名字，在早一代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它叫 Office Communicator， 然后现在叫 Link， 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会看见它有一个新的名字叫 Skype for Business， 然后如果大家在文档将来在文档里面可能大家会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三个名字啊，但这三个名字指的都是一个就是 Link。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四个方面。第一个，因为 Link 并不像 SharePoint 和 Exchange 使用的那么普遍，所以我第一个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Link 这个东西是什么，给那些没有用过的同仁一个普及。接下来会讲一下这个 Link 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那些协议的一个总体的概览，然后会拿出其中的一个很简单的入门的协议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 Link 的协议和你们所熟悉的 SharePoint 包括 Exchange 这些所有协议族的协议都不一样，所以拿一个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Link 的协议是什么样的。最后呢，再会用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视频会议系统一个最典型的场景来给大家看一下 Link 的这些协议族的协议是怎么在一起工作，来完成一些基本的场景。首先说一下 Link 的那个产品啊，如果用过的同仁们应该都知道 ，Link 它其实就是一个企业级的这个视频在线的视频会议系统。你可以在上面发这些即时消息，也可以看到你们周围其他使用者的状态。然后我们也可以在 Link 里面做应用程序的共享。比如说如果我们俩在视频会议的话，可以把我打开的那些应用程序共享给别人，别人能够看得到。然后我们也可以有那些视频和音频的信息。也可以开这种在线的在网页上开这种在线的会议，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些发这种语音邮件的功能。比如说，如果我在一个语音会议里面说了什么东西，另一个人忽然掉线了，他会把以语音邮件的方式给他发回回去。这是基本上是Link 这个产品四大块的基本功能。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它的一个主要界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这是我。在邀请了我另外一个同仁加入了这个视频会议系统，在这儿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手机号码，这是一个大陆的手机号码，所以我不仅仅是把其他的用户加到这个视频会议来了，我还把我的手机也加到这里面，这样你用手机或者你用电话都可以拨入这个会议系统。然后我现在正在共享我桌面上这一个 Word 这个应用程序给别人看，然后在这儿也能看到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发即时消息。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吧，我们平时每天都在用的一个基本的 Link 有的功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一个 Link 这个产品的基本托补吧。 Link Server 一般都是架在这个防护墙后面的，就在防护墙后面，它可以这些远程的用户在通过 Intel 网都可以通过这穿过网关，通过 Edge Server 接进来，然后电话可以通过网关接进到这个 Server 里面。在这儿大家这儿的电话不是我们现在，因为传统的电话走的是那个 PSTN 网，所以如果有电信行业基础的同仁们应该都知道它走的是 PSTN 网，所以 PSTN 网上的电话可以通过 IP PSTN 这个网关接入到我们这个 Link Server 上。当然局域网之类的这些就更没有问题了，它什么都不用传，就直接通过局域网就能访问到我们这个架在网内的这些服务器。这就是一个 Link 它基本上的一个简单的托布吧，最常用的一个托布图。接下来说完了这个产品，我们开始说正题，说 Link 的这个协议啊。如果大家对 Link 这个产品有兴趣，你们想在中间做，在这个客户端或服务器端之间做一些东西，或者说你们想做一个其他平台上这个 Link 的客户端，你们首先要读的 sorry， 你们第一个要读的这个协议就是 OSC Prot， 它就Server Protocol Overview 这个协议。其实我今天讲的所有的 PPT 里面的内容，你大致都可以在这个里面能找得到。它这个协议包含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协议，几百页的协议，但是它包含了四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产品的那个架构，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我给大家画的托普图，里面就有它的产品的架构，还有它的那个运行的环境，包括托普图。这两个就是我刚刚在前面的那个图，当然那个前面的图只是我截取了一个最普通的场景，它可以应用了很多很复杂的网络托普情况下。然后第三个部分它讲的就是我们这个 Link 服务器和那个客户端之间的那个产品的交互的那个协议的协议族的信息。最后一部分是比较重要的，是这些协议的基本的那些用例，就是说这协议怎么比如说 Link 有20个基本操作，这20个基本操作我们怎么只通过协议的交互就来实现这基本操作。然后看一下，这就是那个 Link 协议族的所有的协议啊。因为我刚刚讲跟大家讲这个 Link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做在线的视频会议系统。大家能想到在线视频会议系统，如果我们来设计这个在线的视频会议系统，最重要的是哪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户，对不对？因为我需要找到别人，我跟他进行通讯，所以第一部分是用户。第二部分是数据流量，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去传输的那些视频或音频的数据，或者是即时信息，或者是共享的那些信息，这是第二部分比较重要的。而第三部分是什么？有了这些数据和流量，我们还需要控制这个管道来传输这些信息，对吧？所以一个设计一个基本的在线的视频会议系统，最基本的三部分就是这三部分，用户流量加上这些控制信息。所以 Link 的协议族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三块来进行划分的。在最左边这一块就是叫它的类别叫 Directory Protocol， 这两个协议其实就是你通过 query 我们比如说域类的某些比如说地址表啊，来找到这些其他的用户，这两个协议是用来查找用户的。然后最右边的这一大类协议呢，都是用来传输实时的在线的流量的。大家能看到很多标准的协议都在里面，包括 DTMF、H.264、RTP、SRTP， 这都是一些比较标准的。比如说把电话上的那个拨号键转化成数字信，把那个电路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的协议，还有 H.264 包括 RTP， 这是传输我们通常最常用的传输在线流量的一个协议。当然，微软我们的 Link 产品都是在这些协议上做了一些扩展，然后来完成一些更进阶的功能。这些是那些实时流量的协议，而下面这些协议是干嘛呢？就我刚给大家在托普图上，大家能看到这张托普图上有一些用户是在域内的，对不对？在藏在防护墙后面的，它是一个局域网的地址。那么如果他想和这边的人进行实时流媒体传输的时候，他就需要有公网地址，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第一步建立的时候，这些信息都是通过叫什么是控制流来建立的，但真正的数据走的是另外一个流量。但数据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通过私网地址去传输这些数据流，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公网地址，就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些用户看到的他实际上并不是他，而是站在这个防火墙外面的一个公网的IP 地址和端口。所以刚刚这一部分的协议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私网用户怎么穿过防火墙得到一个公网地址，怎么把公网的流量转发到这个私网的用户。所以这是关于流量的第二部分的协议。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创建这些绘画，创建这些为绘画和这些控制器的这些的协议。第一部分就是 Session Initial Protocol。 我大家有对这个统一通讯这一方面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 Session 是一个工业标准啊，是 RFC 3261 3265。 所以微软只是扩展了这些工业标准来。这个 Sess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跟你对话，我要创建一个 session，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这个 session 的范围内来完成的。这里面很多都是用来创建 session， 但是用不同的功能。然后第二部分是创建 session 之后，我们需要在 session 上创建会议。 SIP 这个协议组在当初设计的时候，这个设计组是很聪明的，他把把这个视频会议里面的很多模块都分开了。比如说控制流走的是一条路线，如果你要发即时消息，那么我需要创建一个即时消息的通道来传即时消息。然后如果我要传视频音频的数据的话，我会再创建一条视频音频的路线。如果我要共享那个应用程序的数据，我会再创建一条新的通道。所以它每一个通道都有一个单独的协议来负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说，如果你的网络拥塞的话，你不会所有的数据都得不到，对吧？也许你能得到其中的某一部分的数据。真正在客户端到了这些所有的数据到达客户端之后，这些数据客户端会根据一定的规律把这些数据重新再糅合再传输给你。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我是用电话加入这个实时会议系统，那么我根本就不需要加入音频，对吧？因为我根本我不需要加入视频，因为我看不到图像，我只能接受音频，我也没法接受你的视频共享。但这样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电话只需要创建一个叫什么 Conf AV 这个会议就行了。所以也是一种节省资源和一个也提高了比较高的扩展性吧。这是第二类创建那个会议的基本框架的一个一类的协议。还有最后一类的协议是 HTTP 相关的协议。这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如果你想用 Link 开视频或音频的多媒体会议，你并不一定必须要装上 Link 这个客户端软件，你可以拿到一个地址，拿到一个我们在 Link 里面创建的会议的地址，在网页中输入这个地址之后，你就能直接进去参加那个视频音频会议。这两个协议就是专门为了解决你在那个浏览器中去参加这个视频音频会议所准备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协议组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不知道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问题吗？ OK， 继续。刚刚给大家看到是这整个协议组的概况，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拿到其中的一个协议 SIP-REG。 这一步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登这个 link 上的第一步，就是你要登录进去。首先你拿到这个软件，你需要输入用户密码登link 的 server 上。所以这个协议叫 SIP-REG。 这个协议非常简单，我拿到这儿来给大家看，就是看一下它和我们其他的这个 Office 产品组协议的区别。我刚刚也给大家讲过 SIP 是一个工业标准，它的标准绝大部分都写在这两个协议里面，叫 RFC3261 和 RFC3265 这两个协议里面。所以微软呢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它只是绝大部分几乎是 95% 以上的协议都是在这个两个协议上做的一些基本的扩展。就拿 SIP-REG 这个协议来讲，它是一个完成用户登录的这个协议，它只继承了从这两个协议里面继承了两部分，并做了一点简单的扩展。举例讲，它从3261里面继承了 SIP 的消息的格式，它从这个3261还继承了一个是这个注册的消息，然后从3265上注册了继承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订阅，第二个是通知。这个很简单，大家能理解，就是我要登录，对吧？我要发用户名密码去登录。这两个是什么？比如讲我登录了这个系统之后，我需要知道在这个使用这个系统别人的状态，对吧？我要邀请你，我要看到你是不是在线还是不在线。所以这两个协议就是用来做这件事。我一旦登录了之后，我的 Link 的客户端会立马发一个订阅消息给服务器。订阅什么呢？订阅所有的在我这个列表里面的人的状态。一旦他们的状态改变的话，他会通过这个 Notify 消息发给我，所以我在我的客户端上就能看到这些人在线还是不在线的。在第二部分这个消息格式上，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从我们 link 协议里面截下来的，一点都没动的截图啊，这是一个图片，不是一个文字，我是直接截图下来的。大家能看到都是在3261上扩展了消息格式，然后继承了一个 register 消息，继承了一个 notify 消息，继承了 subscribe 消息。我们所做的是只增加了一些可选的一些属性在一些那个消息头上。所以微软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是 如果有第三方的软件，它也继承了 SIP 这个工业标准的话，如果它和微软的这些 Link 来进行通讯，只是说我们扩展的那些功能它用不了，但是绝大部分的基本功能还是可以用的。就比如说现在的我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但是在大陆的有一个叫阿里巴巴做的那个聊天软件，我忘记叫什么，他们的用户是可以直接和我们的 Link 上的用户进行交互的，包括应该雅虎通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是继承了这个 SIP 的工业标准。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那个Link 的一个协议的例子。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典型的那个用户的场景吧。这个用户场景就是我一个用户加入了这个会议，我要去邀请另外一个用户来参加我这个视频音频的会议，这很普通对吧？这是绝大部分视频音频会议最基本的一个场景。在这儿我就简单的画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两个用户加上一台server。我第一个用户创建这个会议，并且邀请第二个用户去加入这个会议。所以第一步，当然我要注册和认证，跟服务器进行注册和认证的我的第一个用户。现在我要创建一个视频和音频的会议，所以我会告诉那个 server 我要创建一个视频和音频会议的框架。当然大家看到这里是双箭头啊，意味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消息的一个交换，这每一步其实里面都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消息交换，我没有把它放在这儿是为了简化一下。在这儿因为我刚跟大家前面也讲过啊，在 Link 它的一个聪明之处是它的控制流和它的数据流走的是不同的地方，所以我用控制流创建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数据视频和音频的会议之后，我还需要去跟 server 协商什么，协商将来的数据流我要怎么传输，对不对？所以在这儿我是需要和 server 去协商我将来需要用哪些网址和哪些端口来传输我接下来将要到来的这些数据流。协商完成之后，这个协商完成之后，我才可以去邀请第二个用户，我可以去邀请第二个用户。这样的话 server 收到我这个请求之后，他会把这个请求通过我们刚刚在前面查找用户的那些协议转发到第二个用户这儿。如果第二个用户在他的点了接受之后，我的第二步也是一样，因为这个视频音频会议的框架已经创建了，所以我不需要第二个用户必须要再创建框架了，我需要再协商视频音频的这些传输流量的参数、端口啊、IP 地址这些东西。协商完成之后，第二个用户会再发送一个那个加入会议这个请求。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是 server 发给他？这个是为了大家当自己在实现客户端的时候考虑啊，因为你的客户端跟在Link 的 server 协商好这些参数之后，你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要自己客户端的一些初始化，所以他会 server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那个客户端一些缓冲时间，让客户端准备好了之后然后才发送给这个 Link server。 Link server 收到这个之后，他会直接通知这个第一个用户说我已经把这个第二个用户加入到我们这视频音频会议来了。然后因为一和二现在的视频音频的参数都已经协商好而且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传输实时的数据流了。那么用户一就会把这个数据流传到 server 上，然后 server 会把这个好像没电了。我就接着讲这个server 收到用户一传来的数据之后，他就会把它转发到第二个用户。当然这是很简单的情况啊，在实际情况中可能是有上百个不同的用户。所以server 可能同时会收到比如说两到三个用户发来的数据，他会在服务器端把它做柔和， 他会在把服务器端做柔和，然后柔和了之后把这些消息再分发到其他用户。但有一个是他不会分发到什么地方，不会分发到源，就是如果我说话，我的消息送到服务器之后，服务器是不会把这个柔和完了的信息送回到我这，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在客户端处理的时候的那个冲突吧。然后大家能看到这就是这整个一个基本的场景的一个例子。然后下面就是它涉及的协议。第一步，在注册和认证的时候，它用的是 SIP REGE 和 SIP AE 这两个协议。这个第一步就是注册，这个是进行认证的。第二步，在创建视频音频会议的时候，用到了三个协议。ConfBase 是 Basic， 就是会议的基本框架。ConfPro 是会议的一些基本流程，创建 Link 会议的一些基本流程的协议。ConfAV 这个就是用来创建Audio 和 Video Conference 的一个框架。第三步，就像我刚跟大家讲，第三步是要协商那个 IP 地址和端口，是用来将来传输是流媒体信息的。所以这里面我列举了几个协议，这第一个 SDP-EXD， 这个是用来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去商量这些IP 地址和端口的一种格式，它是一种特殊的格式叫 SDP。 然后这两个协议呢，一个叫 TURN， 一个叫 ICE， 就是为了专门穿网关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用户是在内网的时候，我的流量是没有因为我需要创建一个单独的管道，对不对？所以我需要一个确切的公网地址，我才能创建这个管道，把这个流量传过去。所以这些就是用来穿网关的，就是把你一个私网地址翻译成公网地址，并且能保证这个传到公网的流量能够回到我这后这个私网的用户身上。然后第五步，这个传输真正的流媒体的时候，它包括了一些信息，我这列举的很简单，都是一些例子，仅对于这一个scenario， 它有 RTP、SRTP、SSRTP。 RTP 我应该不用多说，因为我们现在视频包括我们在那个叫什么网络上的那个主播的流量应该都走的是这个 RTP， 对不对？然后 SRTP 和 SSRTP 都是如何对这些流量进行加密的一些协议。好，这基本上就是我今天对这个 Link 这个协议组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大家。